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0章41节到21章第4节，《路加福音》20章41节到21章第4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也渴慕你话语的心，来领受了解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主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地位、名声、财富。
大家过年好，明天是农历年，祝大家新春蒙福，每日有主同在，每天平安喜乐。啊，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过年不像在自己家乡那么热闹，特别是我来美国已经快40年了，已经忘记过年是什么样子。写了几句话在上面，大概记得的几句话。就我们华人过年的时候要说吉祥话，说的话大概就是升官发财之类的，总之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蒙福，祝大家新年好运。那刚好今天我要讲的这段圣经跟地位、名声、财富都有关系，所以今天我的讲道想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趁着今天过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所讲的祝福，了解一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就是要言归正传，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如何是讲到地位、名声跟财富。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以下一段分享神话语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把一切拦阻我们的东西都挪去，让以下这一段时间在你面前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一开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位怎么样的基督徒跟我们对神的认识很有关系，我们认识到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徒。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偏差有错误的话，我们这个做基督徒也会有偏差更有错误。但是你问说，那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就请问一下各位，你自己对神的认识大多数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有些人会跟我说，我是听基督徒跟我分享的，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有基督徒跟我分享，我开始就对神有了认识。我听了谁的见证，或者是在一些福音的刊物看了一些东西，或者有时候我到这间教会的听牧师讲道，到那间教会听牧师讲道，慢慢的我就有了一些对神的观念，然后我就以这样子的观念来信神。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我对神的观念是从读圣经读出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恭喜你，因为那样子的观念才是最正确的观念。圣经是神对他自己的自我介绍，如果你对神的认识是直接从圣经来的，那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认识就是最正确的认识，你这个基督徒也会做得最蒙福。那今天这个年节，我想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念，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赐福的神。我给大家看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一章16到17节。一开始他有一个善意的警告或善意的劝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我们常常看错，因为讲到福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福是世界上的人或者什么机关或者是什么样的国家给我们的，我们去追求这些福，然后常常就在这个世界上打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各样的美善的恩赐还有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也就是我们的父神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从上古的时候，神就是一位赐福的神，在21世纪的今天，他还是一位赐福的神，因为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这一句话，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他是赐福的神，他是万福的源头。我想具体的跟大家看一下圣经里面的一些祝福，我抽了五个福来跟弟兄姐妹做个分享。在圣经的生命记里面有所谓的12支派的祝福，中间有两个支派的祝福，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要分享的是12支派里面的约瑟之福，这个祝福是在生活环境中的祝福。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这个祝福不但是地上而且是天上，不但是泉水里而且是山上，换句话说是在一个人他所生活的环境里面都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安排。这个祝福是愿你在你的环境当中得到神已经放在里面的祝福。第二个祝福是日子的祝福，这是12支派中有个支派叫做亚瑟，这个非常特别的祝福。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换句话说有神的保护，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是亚瑟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有力量的祝福，因为我们一般人是反过来说，我们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今天我很软弱，我生病了，只剩下两分的力量，我就过软弱的日子，两分的日子，明天有好事发生，我心中充满喜悦充满力量，我有十分的力量，我就过十分的日子，等到哪一天我病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就过没有力气的日子。但是圣经的祝福刚好是反过来，他说你要过怎样的日子，我就给你怎样的力量。你在神面前说，虽然很不顺利，虽然好像每样事情都跟我过不去，但是今天我要过十分的力量的日子，我要过这样的日子，神就给你同样的力量，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是神对亚瑟的祝福，也就是日子的祝福。你有生之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神就给你同等 那个日子那样子的力量来配合你这样的心智。另外第三个福是以色列之福，这是一个得胜的祝福。因为以色列他们是一个就是很小的国家，在古时候也是，在现在也是，特别是在古时候它旁边都是强大的国家，以色列在那里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所欺负，很容易被人家所打败，但是神给他们的祝福是得胜的祝福。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踏在他们的高处就是把仇敌踩在脚底下，也就是说你得胜了。你虽然人数稀少，国家微弱，但是因为耶和华做你的盾牌帮助你，因为他是你威荣的刀剑，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挡不住你。这是神对以色列的祝福。第四个福是所谓的大祭司的祝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蒙神喜悦的祝福。这个祝福表达了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是摩西告诉亚伦说，神这样子吩咐了，耶和华吩咐说，你跟你的儿子、你的后代，每次大祭司要给人以色列祝福的时候，都要这样子说。民数记第六章23-26节，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祝福里面表达了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只要有以色列人聚会，大祭司就站在神的位置来祝福神的百姓，说耶和华要向你扬脸，耶和华要光照你，耶和华喜悦你，耶和华要赐你恩惠，赐你平安，赐你福分，他要保护你。这是神对百姓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神爱护他自己的儿女，爱护他的百姓，要祝福于他们。第五个祝福可以说是最大的祝福，也是每一个主日结束的时候牧师所祝祷的那个三一真神同在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在一个简单的祝祷里面有三一真神，耶稣基督的恩惠，有天父，神的慈爱，有圣灵，圣灵的感动，也是圣灵的团契，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当三一真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什么福分都不缺乏。那弟兄姐妹，我是想借着这些圣经中的教导，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祝福的神。他希望他的儿女，希望信主的人，他不要你吃苦。他不是说基督徒越穷越苦越属灵，而是说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地上得这个天地间的宝物，战胜你的仇敌。你出门，你进来的时候，神向你扬脸光照你，你走到哪里的时候，三一真神的团契、他的祝福、恩惠、慈爱都与你同在。这是神他对我们的心意。但是只有一点，就是你要明白这一切祝福来自于上帝那里，你不要因为自己蒙福而忘记他。我现在跟大家再看一节的圣经，然后这节圣经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在箴言书第10章第22节，这节经文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出自于箴言第10章第22节。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当神祝福人的时候，他跟地上你辛辛苦苦得来的福很不一样。在地上的你看你蒙福了，你的生意今年做大了，来了很多大的订单，想要拿到的都给拿到了，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但是你要辛辛苦苦的去经营它，中间有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忧虑，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可是如果是当神祝福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加上忧虑，就好像天上降下来玛纳一样，你早上你就出去，就在那里，神要祝福你的时候，他就会临到你，是你自己不需要去劳苦，而且不需要去忧虑烦恼的，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身心灵都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我要继续跟大家看一下圣经中所说的福。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明年是猴年，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到说我在圣经中好像没有看到猴子，然后就去查了一下，就查到了一只猴子，它出现在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上，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出现过，它讲的是所罗门王。那刚好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地位、名声、财富都连在一起，我先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然后我们再来看。在列王记上第十章22-24节说，因为王就是所罗门王，他有他师船只，他师就等于是现在的西班牙一个远洋的这个船，与西兰的船只，另外一个王推罗王西兰跟他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以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把这些金银财宝奇禽异兽带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罗门他不但是有猿猴，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不产猿猴，不产孔雀，远地运来的，而且他有地位、有名声、有财富。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做到君王，特别是一个强盛的国家的君王，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以色列的版图达到最大，也是国家最富强，做王就是地位做到头了。而且他这个王不一样，天下的列王都要来求见所罗门，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名声，他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所罗门有智慧的言语，所以到处有人来要听他说话。而且圣经说所罗门的富，他的财宝胜过天下列王，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就是地位、名声、财富到了所罗门的身上就是达到了顶点。那我就要借着这个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神并没有让基督徒贫穷，并没有说你越穷的话就表示你越加的属灵，反而是像所罗门这样子，神愿意他的百姓富足、强盛、高位，这都是神乐意赐给的。但是只有一样，你不要忘记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是从神那边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然后并且乐意把神的恩赐来跟别人分享，不但是自己享受，而且是给别人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到底是人，我们常常会就是我穷的时候我向神祷告，我不会忘记神，但是我一旦得意了，我有钱了，我开大公司了，我就会靠我自己的力量，觉得这都是我本事赚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告诫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是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了，在临进去之前，那个老摩西，那个神说，老这个摩西，你去跟我向以色列人给我讲清楚了。讲什么呢？就讲下面那些话，在《生命记》里面记载的。那个老摩西就对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百姓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说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 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都给你。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是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这是对那些要享福的人的警告。还说，以色列啊，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是老摩西在说话。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曾经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不光只是一朝一夕，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恐怕你会这样。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是圣经里的话，摩西对以色列人的最终的一个忠告。那弟兄姐妹，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是这样子，神是赐福的神，万有在他手中，他要赐福他的儿女，他也希望我们用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各样的祝福。但是我们要谨慎，就是当神祝福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可以胜过困难的考验，但是胜不过繁荣富庶的考验。在最苦的时候，咬紧牙同甘共苦，靠主可以度过。但是一旦金银增多、牛羊增多的时候，就会忘记赐福他的耶和华。那圣经教导我们要珍惜神的恩惠，而且怎么样来享受并且是分享神的恩赐。最后要跟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如何来分享神的恩赐。圣经说，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说，你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句话怎么说，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子，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是让你去种的，要撒出去的，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八到十一节，他的教导是说，一方面神要使我们多多的得到，凡事富足，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也要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别人，在你旁边有需要的人就跟他们分享。那借着这个过年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圣经中关于我们的神还有关于祝福的教导。那接着我要跟大家来看的就是言归正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我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四十一节开始到二十一章的第四节。那这段圣经所描写的是耶稣那个时候快要被钉十字架了，再过两天，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圣殿里面来教导别人。这里面有三个教育，一个是观念上的教育，一个是生活教育，还有一个是机会教育。我们先来看观念教育，就是耶稣对针对当事人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做了一个把它反过来的，让他们重新去思考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什么。第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就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他说，哦，这是大卫的子孙，将来就是大卫子孙里面有个是弥赛亚。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这个诗篇是哪一篇呢？是诗篇110篇，然后这一节呢就是那一篇的第一节。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如果你翻到诗篇的话，那个我们这里说主啊，在诗篇100篇它是那个主就变成三个字，变成耶和华。所以那第一个主呢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就是最高的位置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打败你一切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使你得胜。啊，耶稣的问题是说，大卫既称他为主，称基督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关系到地位的问题。如果说他是基督的子孙的话，那大卫就是老祖宗了。那子孙的话应该对老祖宗鞠躬，他是前面的，地位比我高。但是如果说基督是主的话，那大卫是在他之下，反而是要来顺服他。所以这是耶稣的对他们的问题，说到底他是主呢还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自己说他是主啊，那你们怎么说他是大卫的子孙？这是第一个，这是对观念上的一个教育。那第45节讲的是一个生活中的教育。因为在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叫做文士，他们是受大家所尊敬的，因为以色列人非常看重神的律法，而这些文士他们是用一生的功夫来精研神的律法，然后解释给百姓听的人。对于文士，一般老百姓其实很尊重他们，但是你看耶稣怎么说。第45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不但如此，他们还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就这个祷告是向神祷告，应该是最神圣最真心的时候，但是他们可以在最神圣最真心的事情上作假，假意给人听了，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那最后一个第三点是一个机会教育，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看到有人在那里丢那个奉献，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奉献，就丢，有些是财主，然后中间有个是穷寡妇。这经文这样子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想借着耶稣的这三个教育，观念教育、生活教育跟机会教育，很快的跟大家沟通耶稣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些我们应当有的观念。就第一个是关于地位，基督到底是大卫的子孙还是大卫的主，这就关系到地位。那当时的人就说，他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家讲惯了。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人也常常有就是开口就讲惯的一些话，就是基督徒常常讲惯，耶稣是我的好牧人，耶稣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开口就讲，然后讲惯了之后你慢慢就有这种观念。然后当时的人讲惯了一个，就是说啊，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也是他们讲惯了，但是耶稣就纠正他们这个观念。那如果他是大卫的，为什么大卫自己称他为主？他到底是主还是子孙？其实耶稣也是要纠正我们同样的观念，就是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的心目当中，耶稣是什么地位？耶稣是你的好牧人，耶稣是你的好朋友，他是你的救主还是你的主？那耶稣要取得我们的心目当中正确的地位，而那个正确的地位，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的那一晚，天使在报佳音的时候就已经报出来了。天使报佳音是怎么报的呢？他是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好牧人基督，对不对？有些人知道是不对，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好朋友基督。也听着不太对，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到底是怎么，天使是怎么报的佳音呢？好，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什么？就是主基督，是吧？你自己看圣经，是这样报告的吧？天使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主，然后耶稣在这里也是要确定他在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他是主。只有耶稣在我们心里先做主，弟兄姐妹，然后接着他可以做我们的好牧人，他也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如果说你不把他当主的话，他做不成你的好牧人，也不做不成你的好朋友，也做不成你的救主。耶稣这里是要我们知道他当有的地位是做你的主，然后这位主呢，他可以得胜其他的你一切的仇敌，把他放在脚凳前，因为他自己已经战胜了仇敌。当你以基督为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也就得胜。死亡、魔鬼、主耶稣都已经胜过他，基督是你的主的时候，你也胜过这一切。但是如果基督只是你的好朋友的时候，你胜不过这一切。只有他是主的时候，我们才有得胜，把仇敌放在你的脚凳。那第二，关于名声，耶稣描写这个，我们看下一章哈。耶稣描写这些文士的时候，他用了四句话来描写他们，说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在马太福音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你看那个这幅图画里面他的那些穿的衣服哈，将那个佩戴的经文做宽了，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就是要特别的醒目，特别的给人家看到。文士所喜欢的，耶稣说有四样事情，那个好穿长衣在街上游行，就是让人家看到他是多么的特殊。在街市上人家问他们安，那是比较奉承性的问安。马太福音说他们喜欢人家问安的时候叫他们拉比，叫他们夫子，就是能够把他们的荣耀显出来。这跟我们一般的那个问候不一样，你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见了面是需要问安的，特别是晚辈跟长辈的时候，虽然你在美国也是一样，见了面总要打个招呼讲个话，那个是不一样的事情。但这里他们是要在街市上向人家大声地向他请安，把他的尊称给说出来，然后喜爱会堂里的高位跟筵席上的首座。我跟大家看四样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在追求的东西。下面啊，好穿长衣游行，显出他们是人间的精英分子，那文士是当时的精英分子，他们穿的那个袍子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穿的，只有他们那种人才穿得出来。这有点像你拿了博士学位，你在毕业那一天你穿了博士袍上台去领你的毕业证书，非常的荣耀，也是你辛苦得来的，大家都为你高兴。如果说礼拜天的时候他穿个博士袍到教会来做礼拜，你要说摸我弟兄今天什么日子啊，你干嘛穿个袍子呢？然后到了晚上他参加婚礼吃喜酒又穿个袍子，他上街的时候穿个袍子，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文士是这个样子，他喜欢穿的那个长袍游行。那个袍子其实是他所当得的，是他自己的辛苦他得到的。我说精英是我们应当尊重的，他们不但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他们辛苦的努力才有他们的成就。而我们在整个的人的社会啊，不管你是哪一国，其实都是被精英所领导。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去看病看那个医生，你就希望那个医生是个精英， 你不希望他是个庸医，你还打听说这个医生是不是特别好，不好的你还不要。国家的领导你希望他是精英分子，把我们这国家领导好一点，那个经济，全球的经济，你希望那些搞经济的都是精英分子，这样我们也可以沾点光。精英有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地方。耶稣所不愿意的是这些文士穿着这个长衣在那边游行，不是说精英不好，精英很好，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眼光，神给你这样的机会成就你这样子的人物的时候，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行走在人跟神的面前，那个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如果你开始把目光投向自己，沾沾自喜的时候，那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其他的也是一样，这个声望，就是你在街市上人家这样子问你的时候，就你这个人很有名了，人家知道你是谁谁谁，就开口就问出来了。你说2000年，就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街市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去菜市场还有这种街市，现在的人已经，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大家虽然没有街市，但是你们有这个脸书，你们希望多点人给你赞一下，跟你 like 一下，多点人知道你，你们也希望有点好的声望。尊荣就是犹太人那个时候那个会堂呢，他那会堂里的高位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上高位的，你不但富而且必须贵。你说他的身世，他的这个家地门第，他是做什么的，非常尊贵的人才能够在会堂里面居高位，所以有那个尊荣。然后在民间的这些筵席的首座的话，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喜乐的场合，大家都会邀请你给你上座。其实这四样东西，成为精英，有声望，有尊荣，有成功，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也想要得到的。耶稣并没有说这样子不好，而是说你得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谦卑的心，不要说一直就是想要自己为中心得到这些东西，那会败坏你自己，也会偷窃了神的荣耀。他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耶稣说这些人有一个权柄要审判他们，就是神会审判他们，耶稣会审判他们。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审判这个观念，大家不要以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好，审判当然不好，我最好不要有人审判我，就没想到说审判其实是件好事。我来读一下圣经里面听到审判的时候是怎么样说的。这个出自于诗篇第96篇，讲到审判这样子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的都澎湃，愿田和其中的所有的都欢乐。那个时候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天地都欢喜，听到神要来做王要审判的时候，不是害怕，而是欢喜快乐，说终于有位又慈悲又公义的来到我们中间了，然后一切在他面前都有个公道，因为公义的王来了，这是要欢呼起来了，连田里的树都要拍手的，是这么一件喜乐的事情。所以神作王，基督作王，审判弟兄姐妹是一件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情。不但公义，而且我们的主他是慈悲怜悯宽大的主，他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的，我们不怕他，因为主不会说一件事情一件小事跟你算账，他反而会怜悯你，了解你，而且会用公道来对你。最后我们来看的就是可能是这一段里面最出名的那个故事，就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我给大家看看这个钱的样子，就现在你可以找到这些钱的样子。这个钱呢是 大概耶稣之前100年的一个犹太人的王哈，那个时候马加比王朝的时代住的这个当地的小钱，所以很可能那个寡妇用的就是这个钱。在另外一本福音书里面说，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就这个小钱是当时最小的货币单位，用美国钱来说就相当是 penny， 它就是身上有两个 penny， 但是当时另外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钱，还是很小的钱，就是那一个钱呢，那一个等于两个这个。然后当时就是在圣殿里面，他们有个奉献的地方，总共有13个那个奉献的，你说奉献箱也行，就是一个奉献的东西。然后说这里说有财主把捐项投在里库里，就是财主哈，好比说我是个财主，我拿了一块说你们看到黄的哈是黄金的，我丢进去了，咣当，哇，大家看这个人捐的好多啊。然后就有一个穷寡妇，手上就拿着这么两个小钱，没有人看他，他就丢进去。耶稣看完了之后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他所投入的比众人投入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小钱是一个大钱，就是也是一个不值钱的，就一个大，但是就顶两个这个。他如果手上是一个大钱的话，他没有办法一刀把它切成两半就丢半个进去。他现在手上是两个小钱，他已经穷的那个样子，说那我丢一个吧，我好歹给自己还留个小钱吧。他说他把那两个全都丢进去了。耶稣说他丢的比大家更多，别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进去，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我顺便就跟大家讲清楚，耶稣这个教导是说，不是看奉献的钱，而是看奉献的心；不是看数量，而是看比率；不是看给出来的，而是看留下来的。那有时候基督徒跟我说，哎呀，我奉献的很少，我是寡妇的两个小钱。真的不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不是说你奉献的少就是寡妇两，寡妇两个小钱是说他剩下那一点他全部奉献出来的，那个叫寡妇的两个小钱。奉献少的那不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我先做个声明，免得有人想错方向。你们从来没有在台上听过我叫大家捐钱过，我在里面十几年从来不叫大家奉献或捐钱，所以今天也不叫大家奉献或捐钱，我们教会有钱。他说3年前的今天，2013年2月10号，今天2月7号，就3年今天，我们第一次搬进这个新的会堂。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用现金支付了一切建筑的费用，全部用现金，400多万付完了，付完了教会的钱也差不多花完了。到现在整整3年，3年之后教会各样的经费都非常的充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这间教会，慷慨奉献，所以教会不但灵命健康，而且经济健康。甚至在以前没什么钱的时候，我也从来不叫大家捐钱，我相信神所喜悦的神必供应。在建堂的时候也不叫大家捐钱，今天还是不叫你们捐钱，但是因为经文说到这里的，我就把这个话跟你们说清楚。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不是看奉献的钱，而是看奉献的心；不是看数量，是看比率；不是看给出来的，而是看留下来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把话说到这里。再跟你们讲清楚一点，因为你们不常听到牧师在介绍教会的财政。今天大家来的有些是我们教会的人，有些是外来的，我无所谓，我顺便说清楚，我们教会的财政不归牧师管。我跟教会的财政唯一的关系就是每个礼拜天带张支票来奉献。那因为有2堂，我有时候奉献在早堂，有时候奉献在午堂。另外一个关系就是我跟教会每个月领一份不多不少的薪水。 That's all。 你们奉献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也从来 不要求去知道，有些牧师想要知，他们要求知道，有些牧师哦，我们教会的牧师不知道。因为奉献，弟兄姐妹，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你跟牧师的关系。你对主的心信心到什么程度，你是有奉献的心，耶稣看得知道，所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我的眼中看，大家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是一样的可爱。我从来不去奉承有钱人，也从来不去轻看穷人，在我的眼中你们都是一样的。至于我们每个人的奉献，就是天父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知道，还有人知道，我们教会管财务的人知道但那些人跟我没关系，他是你们选出来的人。就是每年我们从弟兄姐妹自己选出来一些管财务的，就九位理事里面有两位，一个司库一个司账，所以每个礼拜天他们很辛苦，其实真的很辛苦，一个礼拜天有一个礼拜天在那个小屋子里，还要把那一张一张支票给输入到电脑里面去，这样到了年底的时候还可以给你们开收据，不会搞错的。有时候他们那个收据人家搬家了什么地址找不到，他们花很多功夫去找一个地址，就找老半天，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大家白白做工。但是财务方面，弟兄姐妹，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对神怎么样奉献，神知道，而且神会看顾你。我觉得如果说一个教会，一间整个的教会，你把它当作一个人来看的话，那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啊，一个身体。因为神恩待这间教会，我们教会也把我们的奉献拿出去帮助别人宣教。我们每一年那个穆拉底宣教都是这一区的哈，整个这一区100多间教会的第一名，十几年了，给的最多的一个教会。除了那之外，还有其他的福音的宣教的奉献，我们都给出去。以至于说我们这个所谓学生教会可以用现金建堂，而且3年之后各项经费都是充足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信实的，是真神，是活神。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知道神是真实的，而且我深深相信钱是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既然耶稣讲到钱了，钱是生活当中最现实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在最现实的事情上不信神的话，你其他的其实你也不信神，都是假的。你如果在最现实的事情上信神，服从他的时候，你其他嘴巴上讲的那个也是真的。那耶稣在这个银钱方面教导了他的门徒，借着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眼中所看为的有价值。然后耶稣他有审判价值的权柄，他有赋予价值的权柄，这样说比较好一点。就我们即使是不多，但是是你尽心的那个在主的眼中有价值。那个穷寡妇在所有的人当中看他是没有价值，你两个小钱丢什么丢，你让开，我们在后面还有人更多的钱要放进去呢。但是主说看啊，他所投的比众人更多，在主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爱我们的主。在你被钉十字架之前，你还谆谆地教诲我们，让我们学习地位、名声、财富都在你的手中，你是那给予的主，也是审判的主。愿我们这一年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的心还有做的事情，在你眼中看为美好。我们所缺乏的，求主按着你的丰盛来赏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颗感恩的心，一个相信的心，来生活在你面前。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